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啱啱过年啦，咁啊一阵等啊路桥咧先同我哋拜个年先。咁啊，另外一个咧都今日想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关于韩国嘅态度或者韩国而家嘅发展嘅。咁我哋经常会讲到亚太呢边嘅话咧，韩国亦都系一个重镇啦，但系咧都系经常系两面派嘅咁嘅现象，既唔反共咧，亦都要依靠美国啊之类嗰啲吓。咁啊，其实大家咧都几厌恶下呢种情况嘅。咁究竟而家韓國嘅發展，又或者係韓國嘅前景係點樣咧？咁請路橋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首先我同大家拜年啊，各位網友拜年啊，希望你哋今年咧就係平安健康，然後咧都係吉祥如意嘅。希望大家今年係過一個比較好嘅一年啦嚇。咁就今日講到呢個韓國，咁啊即係。呢一排大家最重視嘅新聞其中之一就係呢個東澳究竟邊個制裁邊個唔制裁？咁韓國就正式而家發出佢哋嘅新聞，就話佢哋係唔會制裁呢個東澳嘅。呢個韓國國會1月25日咧就發布咗新聞，就話應中國嘅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嘅邀請咧，韓國國會議員朴炳錫咧就會出席北京嘅東澳會。咁咧就文在人就唔會去嘅，但其實文在人唔去咧，係應該都係合乎規矩嘅，因為係習近平喺2018年韓國舉辦平昌冬奧嘅時候咧，係冇出席嘅，所以喺對等嘅原則之下咧，而家派咗呢一個朴炳錫去咧，就係好合乎外交嘅慣例啦。你正式去派官員去，咁就係冇抵制啦。咁而呢個冇抵制，即係對美國嚟講，其實都係有個刺激喺度，因為點都係同盟國係嘛？你係好多嘅同盟國都係用一啲其他原因，譬如話疫情啊咁樣，就唔派自己嘅官員去，但係咧就派自己嘅運動員去。但係韓國係正正式式咁樣，即係接受邀請嘅。咁呢一樣係同其他嘅同盟國嘅做法咧係好唔一樣嘅。美國同韓國關係就可能同好多其他同盟國都唔一樣，佢係有正式嘅韓美共同防禦條約嘅，係一個非常之已經係60-70年嘅一個咁樣嘅條約。佢同日本嘅情況都係一樣，即係兩個國家有正式嘅軍事嘅同盟嘅關係嘅。但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今次冇去撐美國，咁我都覺得都係相當嘅點講啊，係好大膽，或者都係好無可奈何。咁美國應該就唔係好高興噶啦。咁咧，文在人佢今次唔去咧，就仲有一個原因啦。我覺得如果假如冇美中關係咁緊張咧，文在人係會去嘅。但係今次唔去咧，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可能韓國嗰個大選就到啦。3月9日咧，韓國就會舉行佢哋20屆嘅總統選舉。咁而家嚟講嗰個執政黨即係文在人呢一黨，佢叫做共同民主黨，佢嘅候選人李在明同埋最大嘅在野黨國民力量嘅候選人尹石瑞咧，就嗰個支持率不相上下。而家最新嘅發布嘅消息咧，尹石瑞仲超前添。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文在人再去中國嘅話咧，可能就對今次嘅選舉咧就唔係咁理想啦，因為韓國嘅民意單，我會講係真係全面反共嘅。咁咧就另外一位咧就係亦都可能有機會就係國民之黨嘅安哲秀，呢個係一個中間偏右，亦都係反共，但係冇話好似阿尹石瑞咁清楚反共嘅一個候選人。咁啊呢個就陣間我哋亦都會再翻翻嚟講翻呢個韓國嘅選舉。咁咧就大家都覺得啊，文在人係好即係好親共啦，亦都係好衰政嘅政策啦，亦都係軟弱啦嚇。我哋一般有對佢咁樣嘅睇法啦。但係其實咧，就韓國都有佢有好大嘅困境，佢實在係經濟上太過依賴中國噶啦。今年係韓國同中共建交嘅30周年，今年以今年嘅數據嚟講，佢係韓國嘅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同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佢嘅對外貿易方面咧，韓國對華嘅依存程度咧係超過1/4嘅， 超過25%，即係我諗世界上冇一個國家再比韓國喺經濟上更加依賴中國㗎啦。所以你有時會見到文在寅好多時候佢就係顧左右而言他，當美國希望佢喺華為同 5G 方面有個明確嘅表態嘅時候，佢喺度打太極。咁咧就講到咩清潔網絡啊，韓國亦都係唔想回應當年嘅蓬佩奧嘅清潔網絡嘅倡議嘅，即係顧左右而言他，又話呢個係私營企業嘅決定啊，同我無關啊咁樣。咁所以即係除咗文在寅本身嘅政策或者佢本身嘅軟弱之外，亦都係情勢比人強，好多時候佢冇辦法唔遷就中國。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韓國嘅國家安全係好依賴美國，咁呢個唔使講噶啦。目前嚟講咧，有25,000個海陸空美軍係住喺韓國嘅。對美國嚟講，韓國係一個好重要嘅具戰略意義嘅國家。如果唔係，嗰度都唔會駐軍啦。主要就係北韓一個問題啦。以前就北韓啦，而家就加埋中共啦嚇。咁但係即係韓國本來嚟講應該係同美國係應該係非常之親密嘅關係，同日本一樣。但係問題個事實而家擺起嚟就唔係啦。咁就講起國家安全方面咧，1月30日咧就朝鮮就試射咗喺2017年以嚟威力最大嘅一枚導彈，而且創下咗一個月之內試射次數嘅最高紀錄，7次，一個月之內7次。
阿金仔點解咁做啦嚇？係想引起韓國嘅注意咧，定係想引起美國嘅注意啦嚇？
咁當然，即係金仔要咁樣做咧，佢就係想即係引起美國嘅注意啦嚇。當然佢就話美國嚟，如果再係咁對我哋咧，我哋一定會好似2017年咁樣嘅，日日喺度射彈，睇你點嚇。佢引起美國注意。咁喺上次我哋都講咗，佢同呢件事射彈同中共可能有關聯，係同中共喺度互相喺度扯貓尾嘅。咁仲有一個可能性，金仔咁做就要影響選舉，因為如果是文在寅那一黨，即是李在明當選的話，對北韓來說是最好的，因為他是衰政的政策嘛，他是很軟弱的嘛，他次次下下都就住北韓的嘛。但是如果今次是反對黨，是尹錫瑞那一派得勝的話，就北韓可能沒有那麼好彩了。那中共當然都是這樣想，是吧？即如果你是文在寅的，是即係佢個黨當選嘅話，仍然係執政黨當選嘅，係親中嘅，咁有咩唔好啫？係嘛？如果你揾阿尹錫瑞做總統嘅話，尹錫瑞講到明係親美嘅，就唔係咁理想啦。咁就而家嚟講，就係李在明就係共同民主黨，即係阿文在寅嗰黨，同埋呢一個在野黨尹錫瑞嗰個支持度咧，係不相上下，甚至咧就尹錫瑞仲高過李在明。而呢個安哲秀咧，係國民之黨嘅候選人安哲秀咧，佢係中間偏右，即係佢都係反共，但係佢冇尹錫瑞反得咁緊要。咁但係佢最近亦都高調咁去批評李在明咧，同埋阿文在寅佢哋整個黨咧係完全冇原則嘅，完全係親共嘅。咁而家呢一個即係選情係非常之緊張嘅喺韓國，咁就要睇下三方啊會再有啲咩負面新聞出嚟啦。喺文在寅嘅即係呢一邊咧，最近出現咗好多即係文在寅嘅下屬又貪污，又好多性醜聞呢啲咁嘅嘢出嚟，呢啲都會係影響民意嘅。咁另外咧就係電視嘅辯論啦，年輕人一代嘅民意啊，呢啲嘢都係會係今次嘅好決定究竟邊個當選嘅。
你啱先講咗佢哋嘅支持率咧，大家都差唔多啦嚇，尤其係有兩個啦。但係而家韓國嘅民意，尤其係對中共嘅態度係點樣嘅啦嚇？
咁但係你而家睇睇即係韓國嘅民意，1月12日首爾大學嘅亞洲研究所，佢係最新一期亞洲簡報裏邊咧就刊登咗佢一個民意調查。呢個民意調查咧係佢委託韓國調查，佢英文叫 Hancock Research。是托呢個韓國調查非常之有名嘅一個咁樣嘅調研機構咧，就去問下佢哋究竟對一啲國家佢哋嘅睇法好感度係點樣？呢啲國家包括美國、中國、日本、澳洲、德國、越南，總共20個國家。呢個調查結果顯示咧，71.6%嘅受訪者喺可信任嘅國家裏邊咧選咗美國。而選中共的只有 6.8%， 即是差10倍到11倍，在20個國家裏面是列在最後的。 係成為韓國人最不信任嘅國家，呢、這個國家就係中國。咁針對韓國最需要同邊啲國家發展合作呢？69.2% 嘅人選擇美國係佔最大比例嘅，而中國同北韓呢分別係佔6.9同埋6.5。不過咧，就韓國人都係始終最唔想同日本人合作，所以日本咧係以1.1% 墊底嘅。咁咧就令我認為邊個應該喺中美戰爭戰略競爭中勝利嘅問題，53.7% 就選擇美國，11.5% 係選擇中共。所以即係而家好清楚，就係韓國人認為今後韓國應該追求嘅對外政策嘅核心係美國而唔係中共。咁舊年六月咧，韓國時事周刊嗰個所謂嘅時事 In 嚇，亦都發表咗個民調，亦都係同韓國調查攜手合作嘅。結果顯示韓國人對中共持否定嘅態度嘅比率係75.9%，而對日本係71.9%。大家知道日本係韓國嘅勢仇嚟嘅，係公敵嚟嘅，但係而家嚟講，日本都好過中共。即係呢個咁樣嘅民意調查，韓國民意調查其實同全世界民意調查係非常之一致嘅，係好清楚嘅。咁你要喺歐洲、喺北美都係咁樣嘅調研結果嘅。所以呢一樣嘢，我都真係覺得係即係一個點講啊？係一個當然你可以話係一個大趨勢啦。
全球抗共又或者係全球厭惡中共嘅呢個趨勢咧，其實講得清楚啲，應該係中共自己攞嚟嘅啫。
即係到而家咁嘅時候。即係個天都係咁樣安排嘅，我真係有咁嘅感覺。咁咧就呢個係民意啦。喺輿論方面咧，南韓最大嘅報紙叫《朝鮮日報》，喺1920年已經發行噶啦。佢係即係韓國報社之首，社會影響力亦都最大嘅。佢喺1月20日就發表一篇文章，一個 editorial 嚟嘅一個社論，個題目係《當屬國還是同盟國》。佢意思就係話，如果你係親中共，你永遠是中共的屬國，如果你是親美國，你就成為美國的同盟國。那裡面就有非常精彩的討論，我就將它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說韓國能夠過上現在的生活，當然是因為自己很努力，還有自己都很有智慧，但是機會肯定是美國給的，這個是不爭的事實。即我覺得即他非常之直白，可以這樣說。評論就說，即係而家喺眼下地理貿易上糾纏不清嘅利害關係中，中共將韓國係視為佢自己嘅屬國，係天朝啦，仍然嚇。中國睇韓劇裏邊，中共中國就係天朝嚟噶啦，而家仍然係天朝。如果韓國選擇依附中共嘅話，你唔好話有咩繁華或者有咩榮華富貴啊，佢話恐怕你連呼吸都會變到好艱難。咁佢話，而家呢個選擇已經唔係話單純選擇共產主義或者民主主義呢個咁樣嘅概念啦，而係關乎韓國係咪能夠繼續享受作為人類普遍價值應有嘅自由同埋人權嘅一個咁嘅選擇。即係呢選擇係關乎你嘅自己嘅自由，關乎人權，亦都係關乎尊嚴嘅。咁啊，即係我諗呢個即係講到係即係提升到一個好高嘅高度，唔係政治咁簡單啦。佢話，而家韓國站喺選擇美國同埋中共嘅十字路口上邊，而家嘅世界形勢已經唔允許韓國獨善其身噶啦。佢話呢個亦都係3月9日總統選舉之所以咁重要嘅原因。而家是呢個時候係要揀噶啦。咁所以呢個我就覺得民意同埋輿論都有咁強烈嘅信息，咁清晰嘅認知嚇。呢個即係我哋都要佩服，即係韓國喺咁艱難嘅情況之下，呢邊有朝鮮，嗰度中國依存中國得咁緊要係嘛？即係佢民意同埋佢嘅輿論係完全唔受呢啲政治因素嘅影響嘅。咁咧，但係即係韓國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真係到好驚人嘅地步。咁咧，我今日睇咗個就係美國之音，佢有啲嘅數字嚇，佢亦都係引用一份叫做《韓美日嘅中國進出口依賴度》嘅一部個咁樣嘅報告。咁個報告咧就話，韓國喺零部件同埋原材料方面係29.3%係依賴中國嘅，中間材料咧有27.3%係依賴中國嘅，半導體咧係39.5%，電動汽車嘅電池係93.3%，醫療物品同埋醫藥原料咧，好似抗生素啊、抗生素嗰啲嘢咧係52.7%， 稀土係52.4，佢話佢哋對中共嘅依賴程度係2倍到6倍多於美國同埋日本依賴中共嘅程度。另外咧就係包括在香港在內咧，中共咧係佔據韓國出口嘅32%，即係32%嘅嘢係出口去中國啦，主要啦，亦都有啲去到香港。即係呢個報告亦都講咗，就話中共係好識得用自己嘅礦產啊，或者原材料作為一個武器，作為一個貿易嘅武器。咁大家即係都記得喺舊年11月咧，就因為中國尿素咧，佢出口管制，就影響咗韓國嘅即係佢哋嘅車嘅生產啊，爭啲咧就導致咧就係即係出唔到。咁就主要就係中共最近亦發布咗一份叫做出口管制嘅白皮書，佢正式咧就要喺自己能夠出口嘅呢啲礦藏啊，呢啲咁嘅資源方面咧，係即係佢列出清單，同埋要即係列出呢一個咩情況之下係可以出口，咩情況之下唔可以出口。所以韓國佢咁依賴中國，佢係好麻煩嘅。咁所以而家韓國佢哋喺度自救啦，佢哋最近即係周圍咁樣去求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國家亦都係同想同佢哋合作啦。喺美國方面嚟講咧，就美國係原來已經係邀請咗韓國加入咗一個叫做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嗱，我哋以前曾經喺呢度講過好多次，美國係喺亞洲嘅 RCEP，即係呢啲亞洲國家嘅自由貿易團體啦，或者係 CPTPP，呢個係環太平洋嘅貿易國啊，即係貿國家嘅貿易團體係冇份嘅。美國一直話要推出自己嘅一個咁樣嘅框架，而家真係有個名叫做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佢首先係即係邀請韓國，跟住佢亦都打算邀請日本同埋澳洲，第一批係呢幾個國家。所以而家即係韓國好積極於呢一樣嘢，而呢一個所謂嘅 framework，佢注重嘅地方、注重嘅嗰個重心，就其實真係全世界都注重嘅，就係、是、貿易點樣可以即係往來啦，得方便一啲啦，數字經濟啦，科技嘅標準、供應鏈、碳排放、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勞工保障，就係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呢個我哋要密切關注嘅，不但係因為韓國，而係美國正式推出咗呢一個咁樣嘅框架啦。咁跟住咧，韓國咧亦都係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我哋簡稱做海合會咧，重啟佢中斷咗12年嘅自由貿易嘅協定，即係重啟呢個談判。咁咧就主要佢解決嘅就係供應鏈嘅問題啦，係嘛，同埋呢個商品嘅流通嘅問題啦。咁咧呢個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咧就係包括咗6個海灣國家，波斯灣6個國家。其實喺2017年咧，即係文在寅。佢就已經正式推咗個叫做新南方政策，主要佢係想同東南亞國家同埋印度係建立一啲關係嘅。呢個新南方政策非常之同阿蔡英文嘅新南向佢嘅政策係相似嘅。咁佢咁樣推出係主要唔想受中共牽制得咁緊要，亦都唔想受美中關係嘅即係佢哋嘅之間嘅緊張關係嘅影響。喺舊年咧，佢亦都同澳洲就提升咗一個叫做全面戰略伙伴計劃啦，主要保障佢關鍵嘅礦產同埋呢個供應鏈啦。咁今年嘅2月12號咧，韓國同印度亦都宣布咧重啟中斷咗2年半嘅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咁樣兩個又喺度加強，兩個點樣睇？講下點樣加強呢個供應鏈。咁而家你咁睇韓國，其實佢都係好積極咁樣喺度自救嘅。自己喺度救赎自己，咁咧就喺科技方面，我哋知道南韩都非常厉害啦，系嘛？即系佢嘅三星啊，我哋而家用嘅产品 LG 啊，好多嘢都喺韩国生产啊，Samsung 啊，好多嘢系嘛？但系台湾而家跟紧上嚟，即系韩国都系非常之紧张嘅。佢哋亦都除咗新南方政策之外咧，佢哋亦有另外一个政策叫数字新政，系叫 Digital New Deal。佢主要咧就係要提升內部嘅技術能力啦，同埋咧就係想喺全球數字經濟中咧繼續即係喺佢嘅領導地位方面咧就係即係分一杯羹嘅。咁咧佢哋都係要重重咁投資落去呢一啲嘅科技嘅發展裏邊嘅。喺舊年5月嘅時候，拜登同文在寅咧係喺美國見過一次面嘅，大家唔知記唔記得？當時嚟講，韓國就話佢哋會攞出250億美元嘅錢喺美國投資， 主要係投資半導體同埋呢個電池產業。咁大家喺半導體嘅產業當中，一直都係覺得三星係逼住台積電嘅。台積電而家嚟講係稍係佔上風嘅。咁佢哋咧就無論係呢個製作嘅發展啊、客户數量、佔有市場嘅排名啊、資本支出啊，一直到呢個市值究竟有幾多值幾多，都喺度鬥，鬥得好緊要嘅。而咧就三星亦都係講咗好清楚，佢哋會投資1150億美元，希望喺2030年咧就係超過台積電，成為呢個半導體嘅龍頭。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韓國嘅一個好大嘅發展嚟嘅。佢哋希望喺呢度有一個突破，話可以彌補一下佢哋喺其他方面，即係喺個經濟上咁依存中共嘅。咁其實咧就係舊年拜登見阿文在寅嘅時候咧，有一件事係好重要，但係大家都冇乜提到嘅，就係佢哋雙方係喺呢次見面裏邊咧，就宣布終止同美國之間嘅彈道飛彈指導原則。呢個咩彈道飛彈指導原則係咩咧？其實咧就係簽於1979年，主要係規範南韓佢開發嘅導彈佢哋嘅射程同埋數量嘅。咁因為2017年嘅時候，北韓不斷咁樣發展導彈啦，咁所以川普就話好啦，咁我同意取消你哋嘅即係導彈嘅限制，但係射程嘅限制唔變。咁但係今次見阿拜登嘅時候咧，就完全咧就取消咗啦。咁就算係上次啊同阿川普嗰次取消嗰個有限度嘅取消咧，都令到韓國發展出可以制服北韓核彈設施同埋佢指揮所嘅一個彈道飛彈，佢叫做玄武四彈道飛彈。所以而家嚟講，佢係韓國已經可以係好自由咁去發展佢哋嘅彈道導彈。咁呢一個亦都係美國俾嘅，美國咁樣俾佢咁做，就係要加強聯合軍事嘅防禦，去抵制中共。咁另外咧，就係話喺上一次的見面裏面，兩方面都有提到要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這個也是拜登要將整個台灣海峽的安全國際化的一部分來的。即是現在拜登是很想將南韓呢是拉入去亞洲區域安全的責任圈裏面。不是說那麼簡單，好像越南啊，或者是馬來西亞，或者跟你們有些甚至不可以說同盟關係，但發展一些貿易關係，譬如日本、韓國、菲律賓，這些是跟美國有正式的軍事的同盟的一個協定的，這些國家對美國來說都是重要，因為它有軍隊在那裡。咁咧就當然即係而家嚟講，拜登面對嘅就係日本、台灣同韓國嘅三角關係啦。日本同呢個韓國係死敵啦，韓國同台灣又係處於一種非常之厲害嘅競爭關係啦。咁而家大家預測台灣個人嘅 GDP 好快會超過韓國，所以韓國更加緊張啦。咁但係就希望佢哋喺反共嘅立場上能夠調和佢哋之間嘅紛爭啦。而美國亦都係喺度做緊一啲嘅斡旋嘅工作嘅。咁我哋係好希望韓國喺佢自救嘅過程裏面能夠擺脱，盡大可能嘅擺脱中共嘅控制。有一日就好似加拿大咁樣，浪子回頭，重新翻回正軌，就真係同其他嘅國家一齊去反共，一齊去喺呢個反共嘅呢件事裏面盡佢最大嘅努力。咁最後一句我想講咧，就係無論即係韓國今次嘅選舉，佢選到邊個都唔緊要，所有呢啲民主國家嘅政客都係好暫時嘅。韓國人民嘅佢哋嘅意志係最終決定呢個國家嘅走向同埋命運嘅。所以我覺得韓國佢翻嚟，佢進一步去反共係時間嘅問題，呢個已經係唔需要存疑噶啦。
呢個咪就係眾叛親離嘅結果咯。本来是世界工厂结果啦，而家人哋咪将供应链慢慢搬走，咁最后咪变成系一无所有咯。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